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主题，就是讲讲 IBM 公司啊，它怎么样退出了中国。这个事情呢不算新闻了，因为 IBM 公司在八月底就已经退出了中国的这个市场。但是呢那个当时洋洋沸沸的说这个 IBM 公司退出了，但是 IBM 公司退出这个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呢最近的这几年以来呢，这个外国公司这个退出中国的这个大市场的越来越多啊，有些非常大的公司，但是那些公司呢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消费品的品牌，比方说汽车啊，日本的几个大型的汽车厂啊都在撤啊，包括本田啊丰田啊，这个德国的系统的汽车厂呢也呢现在也是举棋不定，大概呢也是想慢慢的撤出去，因为这个市场呢它不赚钱。那么当然呢这个高科技方面的在中国做研究的本身就不多啊，有很多根本在中国没有自己的研发的基地，所以呢也没有看到有多少这个高科技的公司要退出中国的市场。但是呢这个没多久以前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IBM 公司啊就退出了中国市场，就是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呢我们看完以后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呢这个毕竟 IBM 公司是做什么的我们一般人呢也不是太清楚啊，因为这是一个主要是做高科技的。 IBM 公司的全称呢叫International Business 啊，它首先是这个 IM 是 International B 呢就是 Business， 后面那个 M 呢就是 Machine，就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啊，其实就是最早的美国做电脑的做软件的这么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在美国的历史呢几十年之长了。这个公司在中国搞研究呢我们其实知道的，因为早年呢九十年代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银行的这个软件系统呢是用的 IBM 的系统。并且中国很多主要的大银行都是用的 IBM 的系统，但是呢就没有想到这个公司原来在中国有这么几千人的一次科研的大团队，那个原来不太清楚。那么这次呢突然间宣布说 IBM 呢就要撤出中国的市场，所以呢大家吃一惊。那么今天呢我就用这一点时间呢和大家讲讲这个 IBM 呢是怎么撤出中国的市场。 IBM 呢在撤出中国市场以前呢这个并没有什么大的预兆啊，没有做什么舆论的这个工作，也没有讲啊，并且呢这个在国内呢也没有多少人传。但是估计 IBM 的几千的这些员工，在中国研究所的这些员工呢估计呢就有这个预感。因为呢在八月底啊，这个 IBM 公司本来这个内部的员工呢有一个内部的网啊，就一个群。那么 IBM 公司有些什么开会的消息啊，有些什么内部的消息呢都在这个网群里面去发的。但是呢到八月下旬呢这个网群就关闭了啊，没有解释什么原因，就是 IBM 公司呢现在这个网群呢就不用了。所以呢如果比较敏感的这些职工呢大概就会觉得大概这个公司是有计划，倒不说这个公司有多大的问题，就这个公司可能有些不同的计划。那么到了八月二十六号那一天呢就宣布啊要搬走。我们想想啊，现在是九月十号吧，今天八月二十六号，也就是十天十来天以前，当时是一个礼拜一，大家看看日历就知道了。礼拜一呢当时是有一股台风刚刚从这个台湾海峡打到福建，进了江西，过了河北就打到北京。所以呢二十六号那天的礼拜一呢我还记得报道上说北京有很大的雨。那个这个 IBM 公司呢这个礼拜一的早上就发了一个通知， 就跟大家说呢，这个今天呢有一个网上的员工的会议啊，这个是网上开会，那大家呢就上网开会。那么这个当时呢也还有一些员工上班的，这个 IBM 公司的这个办公地点，我们应该严格的讲叫 IBM 的软件研发中心，也就是它软件开发在中国呢有一批很大的队伍。它中心在哪呢？在北京的中关村啊，中关村呢有一个叫软件园，那个里面都是做软件的。那么第一期有一栋大楼叫环宇大厦，就在这个大厦里面，这个里面 IBM 的这个软件研发中心的就全部都在那个里面。那么其实礼拜六这个公司就已经发了消息说大家礼拜一啊就要开会啊，如果要上班的那就到这个环宇大厦的这个 IBM 公司来开会，如果没有要上班，没有通知说要上班的，大家呢就在家里呢开晚会。这个消息发得很晚，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是休息两天，礼拜六的凌晨就发了一个说礼拜一要开会的消息。所以有很多员工呢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总觉得心里有些大事不好啊，因为 IBM 公司不怎么开这个全企业的员工的大会。那么所以呢这个其实在那个礼拜六以前，那个内网呢就已经全部关了，所以呢职工呢拿着手机看不到 IBM 有些什么动作。所以呢就说这个线上会议礼拜一要开，那么所以呢很多的员工呢就觉得就是挺担心的，因为大家总觉得这个公司呢要有问题。因为 IBM 这一阵子啊，他在中国的这个应该说他的生意做得不是太好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早上九点钟，这个 IBM 公司的这个全体职工的网上的会议就召开了。 IBM 公司有三个人发言，那一个是 IBM 负责全球企业系统开发的这个副总裁啊，他是专门搞企业系统的，包括银行，就不是一个企业系统吗？就负责这个系统的总裁，副总裁先发言，美国人呐、啊。那么他就讲的很简单，前后讲了一分钟的话，他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啊，但是呢，在中国的开发任务呢，我们现在已经决定要移到这个其他的海外基地了啊。IBM 在海外有很多基地，那么现在要把中国这个基地呢就移出去，这是他讲的一个。讲了一分钟话下来，那么还有两个领导人讲话，一个是 IBM Z 和这个 Linux One， 这是两个部门，这个两个部门的这个总经理、存储公司的副总裁都讲话。第一个讲话就是 IBM Z 和这个 Linux One 他的这个副总裁，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存储工程公司的副总裁，两个人也都上来讲话。讲的话呢跟那个 IBM 负责全球企业系统开发的这个副总裁的讲话呢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非常艰难的决定，我们现在决定呢要把 IBM 的在中国的研发业务就移到其他的基地，移到外国去了。那么这三个高管呢分别讲完了话，一共讲了多长的时间呢？一共三个人加起来讲了三分钟的话，真是不废话，就是要关了。那么这个短短的几句话基本上就结束了 IBM 公司在中国研发中心的所有的这个任务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 IBM 1995年进入中国，在中国呢曾经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呢这样呢就关掉了。这个关掉了 IBM， 包括在北京的这个中国开发实验室啊，叫 CDL， 中国系统实验室叫 CLS， 还有呢这个其他的部门的人员。IBM 在北京中关村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研究部门啊，这个过千人的一个研发部门，另外呢在上海在大连都还有人，加起来有几千人。那么一夜之间就是 过了一个礼拜天，那么这些人就全部失业了。那么这样呢 IBM 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呢就只剩下那个销售咨询的业务和技术支持的业务，研发的队伍就全部呢就散掉了。那么当然呢这个 IBM 的员工呢倒真没有什么喊叫的，因为 IBM 呢已经对于这个关门呢做了充分的补偿的方案，有两个月的缓冲期啊，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做了，工资照发，这个补偿 N 加三啊，然后呢一直到明年2025年还会这个折算年终的奖一样给大家，那么节奏非常快啊，整个的所有的这个退休离职这些人的这些补偿呢也做得非常的好啊，也就大家就没话所说，并且呢这个这种感觉呢大家就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就是说慢慢知道这个公司啊要瓦解啊，因为 IBM 在中国接到的业务越来越少，并且呢 IBM 的对手叫华为现在是步步进退，占的比例呢就越来越高，那么突然间呢就这么就垮下来了。就是讲到这样吧，我们记得那个美国的作家这个海明威有一部小说，这个小说说太阳照常升起，里面呢就有两句话，一个叫慢慢瓦解，顷刻崩溃，大概呢用这个形容8月26号 IBM 公司宣布离开中国市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很多人心里呢都有绝境，因为中国的员工在 IBM 公司有些干了好长的时间，在里面的待遇也不错，那个企业的文化呢也是很美国的文化，所以大家都习惯在 IBM 公司这种工作，并且工资呢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但是呢这个公司说走就走了，这没有办法，那么这个基本上呢就是无声无息的 IBM 呢就离开了。那个 IBM 公司在北京的这个研究中心的成立时间呢是1995年的这个9月份啊，也就是刚刚到现在2024年的这个9月份他宣布要走，大概算起来呢是一个整数。当时呢这个 IBM 是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这个跨国的 IT 公司啊，就做这个电讯服务的第一家跨国公司就是 IBM。 那么由于 IBM 进入了中国的市场，在95年以后马上呢就有很多美国的大公司来中国开研发中心，比方说 Intel， 像这样的公司呢他们也就跟着进来啊。这个后来 Google 都进来了，那这些公司，但是有些公司呢搞的时间不长，但 IBM 呢就算待得长了，待到2024年。这个同一年呢讲到1995年呢，当时中国也有一家公司在北京呢设立了自己的研究所，这个就是华为公司。华为公司呢在北京的研究所呢专门负责刚刚兴起的数据的通讯的领域，那么在这方面呢 IBM 呢就比它先进的太多了。那么其实 IBM 进入中国的时候并不是自己经济非常好的时候啊，当时 IBM 公司是正在经历一场这个财务的危机啊，当时连年亏损，估计呢到了1995年 IBM 进入中国的时候，这个公司的亏损呢超过了160亿美元。那么所以呢当时的这个一把手啊，这个 Gosner 他呢就想了很多办法，那么就想办法呢进行了这个改革的措施，对 IBM 呢进行改革，而这个改革呢应该说成功的，这不是讲中国，讲的 IBM 公司。1995年的这个危机的时候在中国开了研究所，但是呢 IBM 在全球呢都亏损160多亿美元。那么这个总裁这个 CEO 啊，这个 Gerstner 就想办法改变这个管理，那么改了2年，结果在1997年 IBM 呢就实现了这个扭亏为盈，那就一下呢就已经开始赚钱了。在1997年的 Christmas， 在圣诞节，当时这个任正非啊，就是华为的老总啊，他呢就在北京去访问了很多 IT 的巨头， 就想谈合作，因为华为呢怎么做呢都做不过外国的。那任正非当然知道这外国的不光是技术，它的管理一定也有道理。那么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呢都拒绝了他的访问，当时因为华为是个新兴的公司，但是呢这个他攻打的就是 IT， 所以很多外国公司包括 Intel 都不愿意见这个任正非。任正非呢就来北京呢就约到了 IBM， 那约到了 IBM 的公司。 IBM 公司呢就和其他的外国企业就不一样，他不但呢没有拒绝这个任正非的来访，并且呢是很客气的把他请到 IBM 的总部，整整的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那么给那个任正非呢就讲的项目的这个管理的课程啊，这个是说明 IBM 呢还是很希望能够进入中国市场，虽然知道华为是他的未来的竞争对手，但是他也愿意帮忙。这个其实 IBM 这个态度很能代表美国当时对中国的这个市场的看法啊，觉得这个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潜在的这个力量。那么这样毫无保留，这个任正非呢当然很满意。那么这个任正非呢就很快就跟这个 IBM 公司的 CEO 就跟他讲啊，我们华为呢这个希望你们能够派一个顾问团队到华为帮我们把这个研发的管理这个做起来。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 IBM 说可以啊，我们派，但是我们要按美国的这个工人的工资给，因为 IBM 的都是高级的科学家。他说我们可以给你派出一个团队。任正非呢那当时口气很大，说你不要来一两个，你来一个团队，一个 team。 那么 IBM 说那我们这都是要收费，我们是按钟头来收费，那就是每个钟头我派给这个团队给你一天工作八个钟头，按每个钟头算，我不拿你的月薪。那么这样呢就开了一个价，这个价呢在大概分了几种啊，它有些呢是比较低层一点的人士，有些呢是最高级的这个科学家和管理人员，所以呢开了一个三级的一个价位。 IBM 开给华为最低级的$300美金一个钟头啊，第二个是$500一个钟头，最高级是$680一个钟头。那么这个就跟任正非说了，那个 IBM 当时想呢，任正非肯定是要想很久还要汇报，结果任正非呢立马呢就拍板，就是行，那就按照这个你就来，但我要人多。那么最后 IBM 呢就整理一下自己在北京研究团队的那些美国的高级的管理人员和科学家，最后呢就答应给他派一个团队，多少人呢？70个人。这70个人呢去了华为，差不多一进去就干了好多年呢，就是每天按钟头来给，但是呢毫无保留的这个 IBM 呢就结了一单大单。因为作为70个人拿这么高的工资，这就是 IBM 的第一笔的这个服务咨询费的收入，但是要派人出去。那么这个我们算一算呢，如果按照时间算，70个人按最低300最高680来计算，差不多要花$20亿，五年要花$20亿。所以这个价格呢是高得离谱了。这个大家说，这个你作为华为这么大的公司，这个钱应该给得起吧？我呢就讲一个数字给你听。1998年，华为的全部的销售额人民币才是87亿人民币。那你说这个$20亿当然是分成5年了，那怎么说一年要几亿美元？那是华为的很大的一个部分。但是华为呢眼睛都不眨，爽快就答应了。任正非说 IBM 提供的这种改革呢我们不要嫌贵啊，这是一双美国的鞋，如果呢这个脚不合适啊，那就是把鞋跟剪掉也得穿进去，这个鞋非穿不可。这一点呢我们就觉得任正非呢他真正是有远见的。如果不是这样来学 这个我估计华为永远不可能学到一个当代的这种 IT 企业的管理的一种模式。那么当时这个IBM 的派出的这70个人呢，就到了华为，了解了华为的研究的方向、生产的目的性，然后呢就给他开了个药方，说你们这样做不行，你们呢搞一种叫集成产开发，集成啊 integrate 集成产开发。他说呢，你必须用集成产开发才行，因为华为呢当时分了很多头啊，放在深圳的是做什么，放在北京的做什么，放在上海的做什么，大家有不同的分工。那么但是 IBM 就说我们要集成的这样产研的开发。那么原来呢他们去看的时候，华为的研发部门呢是独立的并且分散的，那么所以呢这个 IBM 说这个不行，我们呢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市场的需要，所有的部门研发的不管你怎么做，你都要围绕这个市场的需求来做这个研发。那这个就提了。那么当时华为在1998年已经有2万多员工了，那么就是在这样做的情况下，那要很多的部门要合并，要重新的组合，结果呢华为有很多人呢受不了就走了啊。我们想想1998年，由于 IBM 给华为的这个帮助啊，搞得华为的很多部门就损失了很多人，光是芯片的研发部门职工的流失就超过30%，就人呢留不住了。但是呢这个 IBM 提出这个方案呢，我们叫 IPD 呢叫集成产开发。那么这个方案呢华为呢就用了，结果呢在 IPD 的这个方案给这个70个 IBM 的这个顾问的这个推动之下，在华为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部门，叫做营销工程部。这两个东西原来是分开的，营销是属于市场，工程呢是 engineering， 是分开的。结果华为呢就围绕市场形成了一个营销工程部。那么这个营销工程部呢还不挂在这个生产部门，而直接挂靠在市场部，也就是说华为的研发的方向就直接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引领。这就是 IBM 的这个做法了。在推进这个 IPD 的时候，华为的当时研究呢在做 3G 啊，华为现在做 5G 嘛，据说现在在动手研究 6G， 5G 其实影响不大，但 3G 影响很大。当时这个在中国呢 2G 呢还是主流的这个手机， 3G 研发呢是一种大家都不知道的冒险，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 IPD 呢就马上呢就是要做风险，那么并且呢这个认为这个风险呢是一条市场。所以呢自从这个华为搞了这个营销的这个科研部门以后，这个营销工程部啊，那大家就很清楚了，我们现在做的因为市场现在需要 3G 啊这样的通讯，所以呢我们就围绕 3G 路就清楚呢，就不是盲目的做研发。后来大家正视 3G 就把华为就推到了最新的高峰。华为能够大赚钱拿到国际的大市场，其实是开始于 3G， 跟着就是 4G。 那么这个70个 IBM 的顾问在华为干了多久呢？从1998年开始，一直干到2003年啊，这一共干了5年。干到2003年的6月份，这个 IBM 的顾问才从这个华为深圳坂田的这个研发大楼撤离。那为什么呢？因为华为学会了啊，就是学到了。IPD 的思维已经经过这些美国人的努力，5年的努力已经融到华为的血管里面了。而华为培养出了新一代的这个流程的专家，他们呢已经能够应付 IBM 的这套办法了。所以呢现在说华为为什么这么先进呢？其实呢除了科学技术以外，它的整个营销管理的方法是来自 IBM 的，这个可说可以大了。那么当然呢，这个我们说这种新的这个集成产方法就是 IPD 啊，一直在中国得到重视啊。我们再讲讲啊， 2021年，就是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在当时中国呢有很多企业开始做电动车，那么希望能够把电动车做得好做得快，有好几个做电动车的企业都来学这个 IPD 这个管理方法，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理想汽车。理想现在是中国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电动车的厂商，所以呢也是来做的这个事情，并且呢还这个学习这个整个的这个华为的这套做法。我们知道20多年前，那大概1998年左右，华为要求高层一定看 IBM 高管送过来的一本书，叫做《培思的力量》啊，这个培养思维的力量。那本书呢，20多年前的老书，而这本书呢，讲的就是 IPD 的思想。结果呢，中国在2021、2022的做电动车的高潮里面，发觉又有很多企业在用这本书作为教材教育自己的职工。这样一做的话呢，中国的电动车呢就走向了世界的舞台。那么大家呢，现在的中国很多企业非常重视这个 IPD， 其实是受 IBM 的影响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我们说 IBM 在中国研究除了华为以外，它有没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呢？有的，它做了一个软件叫 Watson 啊。 Watson 呢，这个是语言大模型的这个祖师爷，就是 Watson， 这是 IBM 在中国做的。我们最早在那个 IBM 进来以前，我们要输入的都要打字打代码告诉电脑做什么。这个 Watson 呢就是一个用语言的，我们现在这个知道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大部分的 ChatGPT 就都是用语言啊，用语言说话的方式跟它交流。那么其实这个 IBM 做的是非常早的，他做这个 Watson 在中国成功的时候，大家记不得当时 Alpha这个曾经下棋打败了这个围棋的冠军李世石，这个韩国的冠军九段啊，他比那个还要早5年啊。如果说当时用 Watson 去打围棋，他未必就会输给人类，估计这是最早的。并且呢他比 ChatGPT 呢要早更多了，早11年啊，他00几年他就做出了 Watson。IBM 研发的 Watson 呢一共用了4年。当时呢在 IBM 的之下，那个有一大堆的这个研究人员呢在参与这个技术，总计呢大概有30多个人。那么这些人里面有美国人为主，有日本的，有以色列的，还有中国研究院的一些研究员，大家来做 Watson。 Watson 呢这个的确在中国这个研究出来以后呢，那是在中国的 IBM 研究院的拳头产品，在中国呢是有一段非常这个轰轰烈烈的历史的。 IBM 呢他为什么要切入中国市场呢？因为他看到有商机。他首先就是 IBM 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关于中国的癌症治疗的临床应用。 IBM 当时呢委托了一家咨询公司去了解一下中国按地区来分这个癌症治疗的这个方案对不对啊？因为有很多医生呢做一个方案，先化疗再做什么疗，或者是先做这个放射疗，或者再做这个手术切割，都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么当然呢就找了一家咨询公司，就看看中国的医生在做方案的时候是对不对。那么他们首先就查到东北三省啊，有一些地区医生对于癌症的这个患者做的治疗方案呢，符合标准方案的只有30%，也就有70%，有70%呢是做错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他们就用 Watson 这个系统，就让他想办法呢，就去学这个癌症的治疗，就跟现在的 GPT 啊，像 GPT 一样。那么这个 Watson 呢用了不长的时间，他呢就把300多种国际的癌症的医学的月刊全部看完，那总结几多万本全部看完都输在里面，还读了200多本的全世界的关于癌症的教科书和一般医疗的教科书。 并且呢还进行大规模筛选呢大量的这个医生的这个病例的报告，那估计有几千万份啊，各国的关于同样的癌症都筛选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他呢，所以如果你病人做了检验做了测验，那然后呢最后把结果告诉了这个 Watson 呢给一个治疗方案，他的成功率，也就是说他正确方案的使用率远远高过东北的那个医生的三成的这个比例。那么但是呢在中国呢就困难重重。为什么困难重重呢？这个软件这么好啊，你就是综合病人的检验结果，他来做个综合的报告。这主要呢就是因为中国他内部的医生和医药他之间有利益的关系，这一点呢沃森完全不知道。美国大概也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在美国看病和到药房买药买什么药都不在一起的，利益不捆绑。在中国呢医生开药呢是捆绑的，所以呢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虽然沃森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在中国呢是很难推动。但是呢 IBM 当时在中国呢努力的做，2016年17年左右就在中国推广啊，通过很多这个管理部门的游说啊，结果呢中国有很多省份啊和很多市啊就愿意用这个。到了2018年 Watson 的医疗系统呢已经在中国22个省40个城市，大概有80多家医院就在里面用。那么在那个里面呢治好了很多病人，因为它比医生的正确率要高很多。那么对于 IBM 来讲呢 Watson 医疗网的这个收入呢就占了它的收入的一半，在中国的收入的一半。但是呢到了2019年就不行了。第一个就是在这个 Donald Trump 的那个时期，中美关系开始直线直下啊，就一直掉下来了。沃森呢进入中国的医疗系统越来越难了，并且呢这个沃森呢也真正的动了很多中国医生的这个奶酪。因为很多医生在开肿瘤药的或者检验里面的回扣就完全没有了，你用机器人做，这样呢就冒犯了很多专业教授的权威。那么很多的中国医生呢啊，就说这个不行。第二个呢要他要用中药，说咱们中国人要用信中药，癌症呢就得用中药。所以呢这个沃森的故事呢最后在2021年就停止了，在中国市场就退出去了，现在沃森在中国就没市场了。那么沃森呢应该说他因为触动了中国的利益链就惨然的退出市场。那么这一年呢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一年。那么软件呢是 IBM 这个使用的最高的业务，它承载软件，它败也败在软件。那么这个我们讲到这个 IBM 之所以在中国的软件方面能够这么成功，那主要呢它就是给很多中国的大型的银行设计了这个系统啊。我们讲的比较早， IBM 当时还没有进中国做研究院的时候，这个1987年他就给中国的工商银行制定了这个 SAFE2 这个系统。那么大面积上线就解决了这个用线，很快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也都跟上了节奏，并且呢也都想办法和这个 IBM 用它的体系安全呢、啊、并且敏感。你想1987年到了这个 IBM 1995年进入中国的时候，当时找他的大型的国有的银行的这个比例也很高的，但是呢到了2019年所有的事情呢基本上就要过去了。因为呢2019年这个华为已经学会了推出自己的这个数据库，叫做 GaussDB、啊、这个华为的数据库。那么首先呢就服务于中国工商银行和招商银行，这就把中国的几个大银行拖过去了。随着 IBM 的逐步的这个被挤出去，所以呢它的这个银行系统数据服务这个越来越难做。当然数据服务呢对于 IBM 来说呢还有一个困难，就是中国通过了间谍法，那么有很多的数据银行的数据 这个用另外一个意义来说，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所以呢可以用这个各种各样的泄露国家安全的方法把你挤出去，所以呢一直挤到了2024年的这个8月26号， IBM 的研究所终于呢决定呢就关闭在中国的业务，撤出中国，搬到其他的基地去，那这一幕呢也就基本就结束了。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